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呢，张老师为各位准备了一些房地产的相关新闻讯息哦，由张老师来跟各位说新闻、讲新闻啊，解析新闻的内幕哦。好，那今天一大早大家会关心的是什么呢？哎，可能有两个议题哦。第一个呢，就是台风银杏会不会来？第二个呢？美国的这个选举啊，到底花落谁家呢？到底是川普会当选，还是这个美国第一个女总统贺锦丽会上任呢？这个今天应该大家都会高度的瞩目这两个话题哦。首先我们就来关心台风的动向咯。今天呢，这个天气大家应该可以蛮明显的感受到的齁，跟昨天已经不一样了。昨天呢都是风和日丽齁，甚至还出了大太阳。那今天呢，一大早呢，感觉上就有一点点的阴霾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哦。那这个台北市呢，应该都是飘着毛毛细雨啦，到处大概都飘着毛毛细雨。那因为最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根据这个气象专家啊，吴德荣表示哦，今天呢，这个台北桃园以北东半部呢，都会转为局部短暂雨，新竹以南呢，则是晴朗稳定的天气。所以呢，就是一个台湾两个世界的哈，新竹以南呢是晴空万里哈，应该是可以这样来形容。那可是呢，桃园以北哈，包括桃园哈，东半部都是局部短暂阵雨哈，所以我刚才提到今天呢出门就感觉上天气就不一样哦，那飘着雨，你觉得撑个伞或是穿个雨衣好像又有一点累赘哦。可是呢，你不打伞又不打穿雨衣的话，一下子可能又会被淋湿，真的是一个非常困扰人的一个天气哦。那北部的北台湾的这个气温呢是有一些些下降的哈哦，所以是转为湿凉的一个天气。那中南部白天还是有一点点的微热啦齁，那早晚天气还是比较凉的齁，这个大概就是这秋末冬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北部的气温呢大概会在 8-25度之间，中部呢20-30度、哦、那南部更高了、哦、21-32度、哦、如果是32度呢就还是夏天的天气了。那东部则在19-30度之间。那至于台风的动向呢，我们这个气象专家吴多龙教授啊，他说了、哦、青苔银杏未来两天、会向西北来进行、接近台湾东南方的海面啊，进入了一个安行的分叉点啊、哦、移转的速度减慢，那转向偏西，第四天到第五天会在略微加速、哦、那通过吕宋岛北端近海，会进入南海。所以呢以目前呢、啊、目前呢、啊、模拟的这个一些相关的机构模拟这个青苔、啊、有些说已经到中台了、啊、银杏它直接侵入台湾、啊、就是会入台湾的几率不高、啊、几率是不高的，可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哦，这个多多注意一下台风的动态哦。那因为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机嘛，哦，有时候在 LINE 上面呢、啊，在群组上面都会常常有这些最新的啊气象的这个动态，大家可以随时的掌握喽。好，那关心一下美国选举喽。啊、哦，美国选举真的是进入到一个焦灼的一个状态了哈、哦。那这个到底川普当选还是贺锦丽当选呢？因为这个是会牵涉到全世界不只是全美国人的神经，是全世界的神经，因为包括像今天的、台湾的股市也是高度的关注，就是说、欸、到底是川普会当选还是贺锦丽会当选。因为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台湾特定的这些股票、可能就因为川普之前讲出了一些话，可能会应声而倒。这个很多人都现在是皮绷得蛮紧的齁、哦。那贺锦丽呢会不会比较好呢？当然啦、啊、很多人都觉得说他感觉上是有一点比较无脑的这种感觉齁、哦。对于这个所谓的国际经济情势，或是说这个甚至台湾这个所谓的两岸关系齁、哦。他相对我觉得他过去关注度比较低的、哦、所以呢到底是谁会当选，明天就会揭晓了。美国、总统大选呢在、美东的时间、哦、就是5号今天、哦、那在美东的时间是5日、哦、那台湾的时间是6日、哦、就是明天会登场。那根据国会山庄Hill 的这一个媒体报道啊，大选前的最终封关民调，国呢，他们在大选之前都会做一个大型的封关民调。那这一个封关民调显示呢，民主党的候选人呢，贺锦丽领先了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有4个百分点、哦、那这个4个百分点、已经超出了误差值了。那性别的这个差距也有缩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在对于这个潜在选民的全国民调中呢，贺锦丽获得的支持度呢是 51%。哦、51%、哦、这个比川普获得的 47% 呢、高出了有4个百分点、哦、所以比3个百分点以内的这个误差值已经 高过了1个百分点、哦哦、所以呢是不是贺锦丽会在明天胜出呢、这个当然还是在未定之天，、那所以大家也是疲惫崩得蛮紧的，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哦、股票市场也是主 所以呢这两个议题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作为一个关注了解咯，因为这个都是蛮大的一条大条的新闻信息咯。好，那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的房价高，当然大家都很明清楚很明了、哦、那今天呢我在看到联合报的一个读者投书里面呢有一篇、哦、这个就是我们的房市大家戏称的空头总司令张金二老师呢写了一篇文章，就提到了这个读者投书里面他的标题是写中产阶级消失根源就在高房价。哦、那这个张金二老师他一开始第一段就提到，最近呢联合报专题报道主计总处 公布了国人的家庭财富分配调查报告，这个报告还蛮长的哈。那这个报告里面提到了，就是说过去30年来呢，台湾是富者愈富，中产阶级消失，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严重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中，令人担忧。那这篇文章它呢，当然呢，它的整个的焦点都是指向，就是因为中产阶级为什么会消失，就是因为高房价，高房价，买得起房子的人呢，他的财富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买不起房子的人呢，他当然就是变成是社会底层的阶级，那中产阶级呢就消失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当然这个张金二老师这篇文章有他的一个论点跟观察。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分享这一篇文章，明天我们来请我们的邀请的这个来宾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篇文章，还有来分享我们的来宾他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哈。因为毕竟呢，高房价大家都是一定都会点头如捣蒜哈，绝对会认同的。可是呢，中产阶级消失是不是因为高房价？我个人倒是有一点点的保留啦哈。为什么会有一点点的保留呢？最主要我第一个论点简单一个论点就是说，现在还是有很多中产阶级啊，而且这些中产阶级呢，他们也是拥有房子车子而且呢就算在社会上扮演一个消费的一个主力所以这个是我这个就这一点呢，我就觉得说这个我就不认同张金二老师的这个观点跟看法。所以今天我们会邀请来宾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我也会请他谈谈这个话题，他的一个个人观点所以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日光大道的节目。明天呢，我们有安排的来宾节目中。那每次大家应该现在应该越来越熟悉张老师节目的一个运作模式咯只要是呢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讲新闻说新闻的话，大概就是以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频率，用这个广播的模式呢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有邀请到来宾因为这个来宾呢都难得来到我们节目中，有些虽然固定的来宾，可是有些是蛮难得的，所以我就会开 YouTube 就是 YT 同步直播，同步直播把这些来宾的观点跟看法呢都会 YT 上面保留下来。同时呢这个 YT 还有一个功能大家应该现在也都不陌生， YT 有一个直接在上面你可以打入你自己的一个问题是观点那所以如果说你有问题呢，可以跟我们的现场的来宾呢直接互动所以这个也是张老师这一今年来比较明显的一个操作模式。那我们两天跟各位请到的是这个客变食物的这个的一个研究的这样的一专书的介绍跟各位这个分享的伊比寿屋的客变所以各位还是可以在脸书上面在我的脸书或是在 YT 上面可以搜寻到。那昨天邀请的这个来宾连线的是陆敬明陆大那陆大他的那个点阅数哇这个可见陆大的这个我们的粉丝非常非常的多一下子冲到了好几百个所以呢大这些过去在我节目中这个来宾不管是有来到现场或是说用连线呢，大家都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些观点跟看法好，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好了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来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到底六都上个月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好不好呢？这个是我们每个月月初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的。那全年度的房屋的交易的成绩单越来也越分明了再下来11月12月加总起来就大概是全年度的交易成绩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后来，我总算 起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错过就不再。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啊。张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啊，选了一些房地产的新闻讯息来说新闻讲新闻，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我的一些个人的观点跟看法咯。好，那上一段呢，这个刚才我们放的这一首歌呢是刘若英的后来齁，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齁。那这个这一首歌应该不止只有我喜欢齁，因为我们看到在 YT 上面哦 ,YT 上面呢它有8800多万的这个点阅率哦。哦哇，在一下子呢可能就会冲到1亿的这个点阅率，能够冲到1亿的点阅率，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门槛齁。刘若英这一首歌后来呢，真的有些人可能都会感受非常的深刻，最主要的是他的歌词里面很多都是很感人的啦齁。好，那我们来再关心一下房地产到底现在的买气如何呢？房地产的买气如何呢？当然呢就是从每个月政府公布的齁，特别是六都在每个月月他们都会公布齁，迅速的快速的公布上一个月份齁，就是月份光辉的十月到底房屋的交易量是多是少齁。那因为是官方的资料，虽然有一点点的时间落差，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点齁，这个我们以前都谈过了，就不要再提了齁，因为这专栏里面也提到，可是呢政府不改就是不改了齁啊，这个姑且不谈。那我们就看看六都公布的上个月份的这个房屋买卖移转的动数，也就是我们讲的房屋交易的数量。那十月份呢，就是这个刚过去的这个光辉十月哦，因为是中华民国的生日啊，全台湾六都买那个买卖移转的动数呢是19643栋哦，跟九月份比较起来，减少了 12.8%， 哇，这个减少的幅度蛮大的哦，是两位数，而且是 12.8%， 所以呢这个九月份看起来表现不错，那可是呢十月份呢就这个戛然而止齁，减少了 12.8%， 那跟去年同期呢，也就是年度的增减率呢，减少了 6.6%那十月份跟十月份比较嘛，就是去年跟今年十月份比较，所以呢还是比去年表现的差。那十月份的买卖移转动势是去年七月之后近八个月来的首度年度减少哦，所以真的是表现蛮差的齁。那这里面有蛮多因素的齁，会不会跟央行的这个所谓的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有关呢？看起来呢应该脱不了关系咯。那十月份的这个交易齁六都已经出来的，那我们就可以来把它累计加总起来，前十个月份齁，那就是一到十月份啊，六都的买卖移转动数，也就是他们的房屋的交易量呢是229742栋齁，年增率齁 21.4%。所以呢今年一到十月份齁，跟去年一到十月份比较起来这个房屋的交易量还是蛮大的一个成长，有 21.4% 的这样的一个年增率，表现出来的就是说上半年齁，特别是上半年齁这个房屋的交易呢真的非常热络齁，大家好像怕买不到房子齁，所以呢都是有一点点用抢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存在的齁所以呢这个一到十月份整体的这个交易量还是比去年齁增加蛮多的齁。那最主要 不只是今年上半年的这个交易量蛮大，去年同期上半年呢刚好是房市交易最低迷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呢去年要实施这个平均地权条例这个所谓的新的法律规范，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去年2023年呢7月1号要开始新的这个平均地权条例要实施，所以呢市场上呢也是挫了一弹，所以呢这样观望的气氛非常的浓哦，所以呢在整个市场上呢是呈现了一个激动的状态，跟目前时下的这个市场有一点点的类似齁，所以呢我常常觉得说好现在的激动好像在去年发生，好像在2016年发生齁，所以呢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根据这些房仲的市场专家指出啦最主要是要来追根究底嘛齁，市场十月份气呢转淡最主要的因素呢是跟十月份的台风放假天数多有关系所以呢这个部分我倒是一下子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刚才讲到的只是说因为这个央行的打炒房啊，那因为我们十月份有两个台风来嘛连续放了几天假，大家记不记得大概至少有五天导致呢这个要买卖房子的办理过户的天数呢当然也受到了一个影响，加上民众要出门看屋的意愿也减少所以呢这个是交易下滑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好，那现在已经这个十月份了嘛十月份的到十一、十二月就是我们讲的传统的第四季，第四季呢都是传统的旺季咯。那目前呢因为银行房贷排队的状况还是蛮严重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房贷的这个排队队伍呢排得很长，要等到可能一两个月才能够消化掉。那很多家银行也都表示房贷紧缩状况呢恐怕会持续到明年上半年啊，哇这个对市场来气当然会有影响，因为现在很多民众买房子当然一定要靠银行咯不可能直接靠自己或是完全靠父母嘛所以呢父母也许可以帮你准备一些自备款，可是房贷这一部分还是要靠银行咯所以如果说这些银行都表示说现在房贷这个吃紧的这种状况要延续到明年上半年，那可能明年上半年的交易状况就不会太好咯这个可能也大家要注意一下咯所以今年第四季会不会呈现出来一种所谓的旺季不旺旺季不旺，因为刚才提到了第四季是传统的房屋交易的旺季就是应该会旺旺旺旺这样子可是呢今年受到这个房贷这个申请啊非常非常紧的这个一个状况，可能呢还是会受到蛮明显的冲击。那去年七月份之后呢买卖移转动数我们看到历史的资料呢有14个月的年增率都是正成长，其中高达11个月的年增率呢都超过 10%， 这个也就是反映出来市场一方面呢交易热络，另一方面呢也受到了交屋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不过呢受到央行在9月份喝咖啡这个10月份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冲击之下呢八月之后的房市买气就是转淡就是蛮明显的转淡。如果说你有亲戚朋友在做房仲他们可能是跟你聊大概就可以感受得到，或是说呢房仲如果是你有在跟房仲要看房子房仲的这个聊天的这个气这个感受到那个氛围可能也就比较不一样。那新安上路之后去年八月份呢这个移转的这个房屋交易量年增率呢已更是蛮明显的拉高那加上去年下半年刚才提到了基期呢也比较高观察房市是否出现 连续性的单月移转动数年检的表现，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可以观察的一个资料。好，那刚才提到的是整体的六都、哦、的交易量，那我们来看看个别、哦、这个直辖市、哦、这个十月份买卖的这个成绩单到底如何。台北市十月份交易了有2255栋房屋，那月减了 0.2%， 算是、哎、相对很轻微的齁、哦。那年减也大概在0.2%左右。在六都里面哦，台北市这个天龙国表现相对平稳哦，这个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几乎是稳稳妥妥的哦，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衰退。那新北市呢，哎，十月份的交量是4362，月减了有 23%， 哇，这个衰退的就蛮严重的齁、哦、啊，年减呢也达到 26.8%， 所以可以用来讲用鼻青眼肿跌的鼻青眼肿来形容齁、哦、啊，新北市交易量衰退很大，23%到26%，年减 26.8%。 那桃园市呢，诶，桃园市10月份的交易单成绩单是3658，月减了 5.2%， 年增、哦、倒是 6.7%、哦、所以呢是呈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月减年增这样的一个状态、哦、那台中市10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4108、月减 18.4%，年增 10.4%、哦、这个倒是很特别、哦、月减呢是两位数字，将近快要到达个 percent， 那倒是年增率有 10.4 个 percent 啦、哦、所以台中市哎好啦、哦、那台南市呢，台南市的十月份房屋交易2285、月增 3.9%， 年减 15.5%、哦是应该是六都里面唯一月增的一个这个县市、哦、那、市场上的人士解读啦、哦、为什么台南市在十月份人家的交易量都减少，为什么他自己增加呢？应该跟他的这个中古屋的交易平稳，然后呢预售屋的交屋的这个个案呢有增加、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里面事实上是有包含了2-3年前的预售屋，它到现在交屋了、哦、那转给这个购物、哦、它也会把它加总进去，所以呢台南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哦、可是呢跟去年同期比较还是衰退了有 15.5%。 高雄市呢，这个高雄市十月份的房屋交易表现29575、哦、这个2975、哦、那月减了 15.1%，年增 0.5%、哦、所以这个是六都个别的一个表现。那观察各县市、哦、六都以这个新北台中市月减的幅度最大、哦、所以呢这个主要是两大都会区啊，是各以这个从化区的推案著称。那现在呢这些从化区可能也进入到一个是这个停滞、哦、推案停滞或是交屋停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落差。那十月份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因素之外，银行的限贷啦、央行对这个换屋继承者打开了一个人啊、这个人、是所谓的啊，这个所谓人道通道啊，那九月份又有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所以呢，十月份事实上是有一点点在房屋市场上面可以用所谓的乌云笼罩。如果用这个气象的这个说法来讲的话，啊，虽然说交易量啊大幅下滑。哦、这个刚才提到了大部分的这个都会呢都是下滑的它跟去年同期是有些部分是上涨、哦、那可是房价呢，很多民众当然最关心的还是房价，那交易量萎缩了，那房价有没有的修正呢？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这个也这个所谓的撼动这个房价的这个情形，可能要观察这个月份、哦、可能到这个11、12月、哦、那这时候再来看看到底会不会有比较明显的房价、这个 动摇的这个情形。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除了房价高涨现在还没有修正之外，那我们的购物痛苦指数到底如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由张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新闻、讲新闻哦。好，上一段我们提到的是六都哦最新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就是上个月份十月份的交易的成绩单。那很多人可能会接着问哦，啊，那全国的这个交易的成绩单什么时候出来？大概会有一个月的落差吧，哈、哦，就是六都大概是在月初，好、哦，大概在十一月月初。那全国的这个资料呢会比较慢，所以呢，它可能在十一月底。好，或者是在十一月底之前，好，会来公布。那这个就是由内政部来公布的哈。所以只要内政部有公布这个全国的上个月份的房屋交易量，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尤其哪些县市交易量增加了，哪些县市交易量衰退了，那这个背后的因素是什么，也会跟各位来做报告咯。好，那这个房屋的交易量呢，是看起来呢，已经有在这个慢慢的衰减。好、哦，那我们都知道量先价而行啊，所以呢，有些人呢，可能就在期待，那我们的房价是不会是会修正呢？那到目前来看的话，各地的房价都还是高高挂哦，而且呢，很多地方的房价都是在历史的最高点。都在历史的最高点哈。好，那所以我们来关心一下，用房价跟我们的所得所制作出来的一个房价所得比呢，哎，我们这个还是持续的创新高。那根据内政部的一个这个资料显示，今年第二季我全国的房价比呢再创新高了。那刚才提到的六都呢，不管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台中、台南、高雄这六都呢，现在的房价所得比呢，只剩下桃园一都，它的房价所得比呢不到十倍，就是在九点多哦。那实际上，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我们看到桃园、台南、高雄的房价所得比都是不到十倍的，可是到第二季呢，哇，台南跟高雄呢突飞猛进，都已经晋升到十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哈、哦，今年上半年房价涨势呢，真的非常的凌厉哦。那如果说我们把时间点拉长一点了哈、哦，从今年把它拉到这个十年前哈、哦，所以呢，这十年来的房价所得比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来，台中、台南的房价所得比呢，多了四倍，哇、哦，这个真的是很惊人呢、啊，很惊人，在十年当中，房价所得比多了四倍，那这除了就是说房价高涨之外，另外一个因素可能就是我们的所得哈、哦，相对比较温吞。啊，或是甚至原地踏步这样子。那所以现在买房比十年前啊，你等于就是说在台中、台南啊，跟十年前比较起来的话，你要多出四年的家庭可支配所得，都要把它存起来啊，要多存四年就对了哈。所以呢，现在你要存十年的这个房价啊，家庭可支配所得，才可以在台中、台南呢买一户。 像样的房子。所谓的像样的房子呢，在英文叫做 decent 的，然后那这个所谓的 decent 的，在我们这个台湾应该就是所谓的三房两厅的房子。哦，那当然了，如果说你选择那种所谓的十来平的话，也许就不用到十年这样子。那至于说房价最高的天龙国，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呢，也比十年前比较起来又多了2.11倍啊，所以要付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可支配所得呢，也是要多2年多咯。那这个房价所得比持续攀高，结果是几家乐几家愁了哈？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有资产有房子的人呢，他会享受到增值的好处。相对的，还没有购屋的，或是年轻族群刚出社会，就会感到房价上涨的压力哦。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年轻人都当躺平族啊？因为他们觉得说，以他的这个所得哈，再怎么样存钱，再怎么样这个努力啊，再怎么样兼差，可能也都买不起房子，所以呢，干脆这个所谓的当大平族吧啊。那以区域的所得比房价涨幅来看，过去十年呢，台中跟台南的民众对于房价上涨的这个部分最有感啊。那这十年下来呢，民众还是，如果现在要购屋的话，就比十年前要多掏出2.3年的这个家庭可支配所得，等于是你的家庭可支配所得这两年呢都不能动哈，都要把它存起来哈，才能够在台中、台南买一户房子。事实上呢，这个就是很明显的现实。台中的房价这几年来涨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哦啊，因为我们以前在台中住过，所以感受会更加明显。以前觉得台中的房价都不会动，都不会涨哦，有涨的可能也涨一段时间又跌回来这样子。那这个以像我过去印象中的像北屯区哈，那虽然是台中过去它的一个房屋交易量都是在三大屯区啦哈。所谓的三大屯区呢，就是南屯、西屯、北屯啊。那北屯当然就是在北边呢啊，因为相对比较离市中心比较远哦，所以它的房价一直也都是相对偏低哈，大概都在一字头，甚至呢还有这个个位数的情形。可是呢，随着这个台中捷运绿线的一个这个兴建，还有随着它的完工，哇，这个房价突飞猛进，甚至在那个所谓的我们讲的末端站机场的这个地方哈，就是它的那个捷运车厢晚上又休息的地方叫机场哈，这个地方的末端站，它的房价也是涨幅非常的惊人哈，有些甚至涨到了四字头，那有些是在三字头哈，都跟去的一字头有好几倍的这个差距。所以为台中的房价所得比，你自己要在台中买房子，一定要存更多的钱呢哈。那像这个礼拜六哈，张老师要到台南哦，要到台南去演讲。那这个是一个预售案场哈。那这个预售案场，我就是看看，它的那个成交价是在多少呢？已经来到了40几万，哇，这个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这个案子，这个地方，我们大概是2年前、3年前啊，就是国家建筑金奖，我们在评审的时候也有去那边看过。那这个是台南地政局所这个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的一个案子，叫做延行国中的一个从化区那这个从区呢，大概是还不到100公顷的不大。那可是那个地段非常好，而且呢，延行国中已经都盖好了而且那个延行国中好漂亮我们呢这个当时到现场去看，全部的这个从化区都是这个长草。可是那个国中已经盖好，而且这个国中呢设计的真的是非常漂亮，不只是它的那个造型，它的颜色也非常的漂亮，这个跟我们传统看到的这个国中小是很不一样的哦。那没想到经过了2年呢，这个地方呢已经变成是很多建商列地跟推案的一个地方。那当时呢，这个台南市地政局的这个官员就提到说，这个地方的房价应该会站上某一个水准。可是我们那时候都有一点点的质疑，有一点点的怀疑，因为就看到荒烟蔓草一片嘛，只有那个延行国中那真的他竟然就是这样子 预售一个一个一个推出，那就是已经都到了四字头了，都到了四字头。那这个是在永康这个台南永康区永康区是这个过去台南县的算是县治所带的所以呢本身的生活机能跟相关的条件都还不错。那加上这个从化区呢算是蛮靠近这个旧市区的所以呢这个房价站上四字头应该有它的一些基本面的支撑所以呢这个礼拜六我会下午呢会去跑一趟跟他们邀请来的一些相关的屋的民众呢做一个沟通啦好，那这个是的房价所得比这一部分，真的是随着房价的上涨，房价所得比一定是节节上涨。当然有一些学者或是甚至市场是他们会解读是说不全然都是房价的上涨，是因为所得没有增加。当然呢，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因为房价所得比嘛，就是这个分母嘛，就是这个房价分子就房价，分母呢就是我们的所得。那如果我们所增加的话这个部分就可以让这个所谓的房价所得比往下降下来那即使说房价涨得再高，我们的那个所得跟上跟紧，那应该房价所得比就不会显得那么样的一个高不可攀哦。好，那这两天我们看到有媒体上面都在披露一个好像有一点的机密文件的味道啦就是央行在9月19号为什么会这么样的用力的打炒房，祭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那这两天就是中央银行这个公布了第七波他们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里监事会议的议事录的摘要那在这个议事录的摘要里面呢，就会把他们开会的这个互动的情形啦，各位理事发言为什么要支持央行的打炒房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些说法跟观点。那最主要的这个议事录里面显示全体的理事呢都赞同9月19号那一天开会嘛都赞同央行加码打炒房跟调升存款准备率。那也有这个理事在这个会议当中呢，理监事会议当中呢疾呼啦有些人把这个不动产当成了流动性的资产来炒作而且呢这个他们为什么会把这个不动产房子当流动性的资产来炒作呢？最主要是在赌他们是在赌一把了就是宽限期之内的房价还是会持续往上涨那这边所谓的宽限期的房价应该是指这个新青安的这个五年宽限期所以不管是买新青安的有这个申请资格的民众或是说刚才提到的投资客，他们都在赌这一把，就是说这五年当中呢房价一定还会涨所以呢这个各个理事的都是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就几乎呢要一定要呢用这个更强力的这个工具来抑制这个房价的房市的炒作抑制房价的飙涨。那有一个理事就表示说，房市投资者呢应使用自己的钱来投资房地产不应该是从银行搬钱来投资房地产，否则呢未来房价一旦反转啊，这些都是从银行搬钱的人的话，就会造成这个银行的呆账增加，出现了我们房市的硬着陆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就会影响到整体金融的稳定。那另外也有一个这个理事，央行的理事认为说跟六月份比较起来的话，九月份采取的这个措施认为是增加幅度是扩大那所以呢他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打炒房增效应该会更好啦。那但目前呢台湾的经济基本面表现好所以呢炒房者不一定完全依赖贷款，这个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质疑的，就是说央行虽然说这个抑制这些银行啦或是抑制购物人的这个贷款的成数，可是呢有钱人啊他根本不用跟银行搬钱啊，他的钱家里面的钱多多都 多多多多都是钱这样子哈，所以这个部分也可能也会影响到啊央行抑制房市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效果哦成效哦，所以这个是啊这两天呢央行公布了啊这个上一个季度就是9月19号他们的理监事会议的议事录了哈，那这个摘要呢大家可以在媒体上面可以得到可以看得到哈，那他们都一致赞成哦，就是要更强力的来打炒房。那现在呢也是大家都在猜哎，这个12月份的时候央行第四次的理监事会议会不会有第八波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打炒房。昨天也有这个学生在问我哈，我说很难说了，不知道哦，因为我们也不是理事，也不是央行的总裁哈，大概只能是事后看到他们公布的这样的一个议事录，大概才知道一个梗概。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谢谢我们的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明天呢有安排来宾哦，大家也要持续锁定，拜拜。
我们是不是完美相配啊？
Well， 最完美的相配在邮局
啊，
因为选相配最优惠啊，即日起到邮局窗口寄包裹，选择 i 邮箱取件，每件最低只要48元哦。
哇，这样省22元耶！
而且 i 邮箱超过2000座，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取件服务哦。
只要输入手机末三码及简讯6位数取件码，取件超简单。
详情请洽中华邮政。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8。
哎，吴宏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多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